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3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而家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2020年惊涛骇浪。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下我哋节目噶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噶。阿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期节目咧，应该就系2020年嘅最后一期节目吓。咁啊，喺今期节目入边咧，我想阿路桥咧同我哋稍微总结一下，无论系香港嘅情况咧，又或者系美国情况咧，乃至全球嘅情况咧，睇下呢一年嚟咧嗰个变化，同埋我哋嘅得着，或者系我哋仲要有啲咩要面对嘅。当然接住落嚟2021年咧嘅情况，有可能有啲咩变化咧？都是希望可以俾啲建议大家嘅。
2020年咧已经系尾声，咁今年嚟讲，好多人就话快啲走啦。2020我哋咧真系都唔会话再怀念你啦，因为2020对即系全个世界嚟讲，特别一两个地区嚟讲，那个冲击系非常之大嘅。咁啊，因为发生嘅事咧，我觉得我哋逼住喺2020作咗整，即系整个嘅全球人嚟讲喺。若干程度上都是作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是我们被迫要去改变的。那讲到这里，我们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就是讲的就是个武汉肺炎啦 ,COVID-19 啦。那这个武汉肺炎呢，如果你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可以说是有人类文明以来第一次人类极大面积的有了共同的一个记忆，因为发生在全世界的COVID-19， 它基本上给人造成的影响是很相似的。现在来讲，世界上有180几个国家都有这个肺炎，这个武汉肺炎，它造成的死亡是这些国家都经历的，它造成这个经济的下滑，或者对个经济的严重的冲击，令到人很多失业，令到人很多的生意要关门。这一样东西亦都是全球共享的，没一遗漏，亦都没有人是说很幸运，除了可能台湾之外，它的影响是极少，都是受到极大的冲击的。咁对每一个人嚟讲，无论系咪有冇患病，或者系咪住一啲高危嘅地区，我哋嘅生活方式都作咗好大嘅改变。特别而家嚟讲咧，随住英国同埋南非有咗新嘅变异啦，呢、这个COVID-19 佢嘅变种咧，我哋都系面对一个未知嘅将来嘅，因为冇人可以讲得出呢一个 COVID-19 佢仲会变种到咩地步。咁所以其实整个世界过一年嚟讲，就慢慢喺度改变。我哋喺生活喺当中，可能唔系话咁觉得。其实咧，你比较下你2020年同埋2019年嗰个改变系大到不得了。不过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我哋嘅生活变到好简单，差唔多咧就系去到满足人嘅最基本嘅需要，就系嚟到呢一个咁样嘅地步。以前嘅所有嘅繁华，所有嘅不同方式的多姿多彩的生活都离我们而去了。就健康和平安是最重要。今年来讲呢，我在圣诞节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没有那么多人说圣诞快乐，都是说圣诞平安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明显，大家都知道可能在这样情况之下，没什么话值得真太快乐了。只要健康和平安呢，就是福的了。就是所以人已经是将即是人的生活的质素，它是慢慢的移去最本质的部分，就是健康和平安就得了。以前好像说健康是给一些年纪大一点的人，但现在你不是，每一个人在这个 COVID-19 之前，健康和平安都是最重要的了。 咁好多嘅平凡嘅人就成为我哋嘅英雄啦。呢啲咧就系医生啊、护士啊、科学家啊，制呢啲疫苗嘅专家或者系厂啊，啲制药厂就成为我哋嘅希望。咁啊喺家庭嚟讲咧，我哋就系同我哋嘅屋企人从来冇好似而家咁用咁多时间大家去相处。有啲人就好中意，有啲人就唔系咁中意。但系另外一方面，同我哋一啲嘅其他嘅家人，譬如话我哋唔一齐住嘅父母啊，或者唔一齐住嘅兄弟姊妹啊，或者我哋系已经系离开咗家庭嘅成年嘅子女，见面嘅机会就少咗好多啦。喺工作上，在怎样跟朋友的交往上，还有怎样去娱乐，全部都变得很重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人好像慢慢知道，即以前的生活方式是会因为今次的 COVID-19 或者以后的未知的一些情况而永远要作一些调整。我觉得世界好像已经没办法完全回到去没有 COVID-19 那时了。
照你咁讲嘅话，即係话呢一个疫情啦，呢一种瘟疫啦，几时结束系唔知㗎喎。当然而家有疫苗出咗嚟啦，但係呢同时亦都出现咗变种喎。亦即讲啲疫苗啦，系咪真系咁有效呢？系未知数嚟㗎喎。咁点办呢？有冇结束嘅时候啦？
好多人对呢个疫情呢系諗住有疫苗呢就系解决，可以解决一切。有好多人系咁諗，直到而家嚟讲。啱啱有英國同埋南非嘅情況又再起嘅時候，同埋中國大陸嘅情況，而家嚟講都係好差嘅。咁好多人就覺得疫苗係咪真係可以解決呢一次嘅災難呢？呢個災難會去到幾時至會停呢？咁所以亦都有好多人除咗希望疫苗可以救佢哋救呢個情況之外，好多人越嚟越多仰賴佢哋嘅信仰，佢哋越嚟越多嘅祈禱。所以我覺得整个过程里面，人变得比较简单，变得比较是知道自己在这个地球上或者这个宇宙上不是单独的，即是如果是靠我们去面对这个疫情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同一个从信仰角度，从这个宇宙的巨系统，什么都知，什么都无所不能，一个至善的巨系统，如果是连结起来的时候，我哋人类就冇咁单独，我哋作为一个个人嚟讲，亦都唔会觉得系咁无助。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就系疫情方面嘅情况啦。
喺呢度我想问啦，点解路桥咧会联系到呢啲有信仰啊，又联系到宇宙无所不能嘅呢一个咁嘅情况咧？系咩原因咧？
咁啊，好多人都喺度话，点解好似上次沙士2003年啊，佢几个月就走咗啦，来去无踪。点解会系佢嚟嘅时候，我哋唔知道佢会嚟；佢走嘅时候，我哋都唔知佢点样会走，唔知点解佢就系消失咗。咁啊，有啲人推到更加远，就系1918年，即系102年前嘅西班牙流感，亦都系来无影去无踪。所以呢个问题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喺度深思，究竟系咪真系呢样嘢系偶然嘅，亦或有更加大嘅？超越人能够想象的其他的因素在这
里。看来路桥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值得我们深思一下的。路桥讲到关于沙士啊、瘟疫啊、流感啊这些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石头之前也都查过一些历史书。其实讲到了明朝的时候的瘟疫呢，也都是来去无踪，还要是适应得人的。当时的瘟疫呢，其实对清兵是一点事都没有的，只是对着明军来的。所以我睇到明朝嘅灭亡咧，系同呢啲瘟疫有关啦，系有历史记载嘅。所以呢啲方面咧，都值得我哋思考嘅。
讲到2020年，当然要讲香港啦。香港2020年自从7月1日之后，我哋似乎见到一个象征我哋最珍贵，亦都象征我哋嘅价值观或者好多理念嘅一个好靓好靓嘅陶瓷喺我哋嘅面前，砰一声就支离破碎了，在我们面前碎到一片一片。在香港来讲，在很多方面是变得非常之快的，7月1日之后更加是这样，变到已经不可以辨认。我们回的学，曾经去过的中学或者曾经去过的大学，现在已经是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政府更加不用说， 一啲都唔可以同或者有好早期移民嘅人佢哋認識嘅政府相比，係冇可能再係一回事，係完全相反嘅一回事。好多嘅香港人亦一係咧就係逃亡，一係就移民。咁啊，好簡單嚟講，就香港人唔再自由。香港人不嬲係非常非常之自由嘅，但係香港人冇咗自由，但係香港人都冇可能成為奴隸。呢個就係最難嘅地方，因為佢哋從來都唔未試過係做奴隸。咁所以對香港人嚟講，呢個除咗冇自由之外，亦都一種好大嘅屈辱，好大好大嘅。以前自己可以昂首挺胸咁樣做人，而家就要垂頭喪氣。喺實際嘅生活方面，我哋都唔係好夠膽再隨便同香港嘅朋友喺個 WhatsApp 啊或者 email 隨便講嘢。我哋喺海外嘅，我哋要好小心我哋講嘅嘢。好多敏感嘅字眼唔敢用，好多敏感嘅 video 唔敢去即係去傳。我哋怕會連累香港嘅朋友、香港嘅親人，所以即係整個嘅情況係變到匪夷所思咁壞。咁呢種小心翼翼，雙方嘅小心翼翼講嘢，有時都係用一啲暗語啊，或者係非常之隱晦，係令人窒息嘅。
如果喺內地生活過嘅朋友啦，佢哋睇到香港人而家咁嘅生活啦，咁样嘅表达方式啦，又或者系咁样嘅状况啦，其实系见惯不怪嘅吓。原因咧就喺中共嘅统治之下咧，香港而家完全系变成咗一个大陆嘅城市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中共嘅管治咧系非常之严厉嘅。你睇下嗰啲超级蓝丝咧，都系要移民就知啦吓。佢哋口口声声话挺共，但系咧，佢哋走得仲比你快添。具体名咧，我就唔讲啦。
总嘅嚟讲，我觉得香港嘅情况就系一种雀巢勾占嘅情况。本来系自己嘅屋企，而家俾人哋霸咗噶啦。咁所以无怪乎咧，香港民意调查今年公布咗最后一份嘅即系民调啦。我只系想话，有六成嘅市民表示过去一年咧系唔快乐嘅。而表示快樂的只有 13%， 怎可能有快樂呢？這個反送中之後，特別是7月1日國安法實行了之後，我們看到香港那個變化是又大又快的。那香港和美國最大的分別，美國都是經歷一個很大很大的挑戰，但是美國起碼有抗爭的自由，一般的人還可以挺身而出說我不接受，我做一些事。但是香港来讲最不开心的就是香港已经不再有抗争的自由，因为你抗争的话你付出的代价是大到你不可以想象的。
如果照你这样讲，香港还有什么希望呢？你说
但你是不是说香港就没有希望呢？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起码这60%的不快乐的人里面，他们的心是没有变，他们不快乐是一个事实，但是他们的心和他们的灵魂他们没有变到，佢只係個外境變嘅啫，所以無論佢哋係留喺香港或者係佢哋決定去移民，佢哋嘅心同埋佢嘅靈魂都冇變啊！佢呢樣嘢係最重要，呢個亦都係香港嘅希望。當然而家嚟講，可能仍然係好艱難嘅時期，但係如果香港人起碼有60%或者以上唔變嘅話，香港係仲有希望。就算你移民咗之後，你都係會為香港做一啲嘢嘅。咁另外咧，就話呢個整個嘅反送中嘅運動裏面咧，令到起碼西方世界認識到香港係一個乜嘢嘅地方，香港嘅人係一堆咩嘅人，係一堆點樣嘅人。所以我覺得世界其實就已經透過認識香港，亦認識到佢哋自己一直以嚟如魚得水，認為民主啊、自由啊係好理所當然嘅嘢。当他们见到香港人的这样的抗争，才知道原来一条鱼是可以在没有水的情况之下是这么可怜，而且还要这样来挣扎的。好像我们经常都说我们撑川普，只要川普他不放弃，我们都不放弃。我觉得世界都是这样的态度，虽然现在做的事做的事不是说很多，但是其实做事不多之中，大家的眼都是望着香港的。所以我可以说，如果香港人不放弃，世界也都不会放弃香港人。这个是希望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当然大家都知道，2020年对中共来说也是极差的一年。
点解咁讲咧？从边啲方面可以体现出嚟咧？
2020年，由于呢个 COVID-19， 佢信用全无，佢信誉全无，成为全球嘅过街老鼠，全球围堵，全球去攻击佢哋。佢呢一个咁样嘅政党 CCP 已经系全部毫无诚信，到咗一个佢哋从来都冇经历过咁差嘅地步。咁佢哋嘅内在亦都因为即系经济嘅迅速嘅减缓，同埋好多嘅天灾人祸，亦都失去咗好多嘅合法性。
咩意思啊？失去咗好多合法性？
人民就觉得你共产党话你乜都可以解决，你系伪光正嘛。当你唔可以解决嘅时候，呢、這个就系人民唔满意嘅时候。当然，香港嘅唔满意同埋中国人嘅唔满意系有分别嘅，但系唔满意嘅内涵其实都系一样，就系、是、累积到乜嘢时候会见到一啲乜嘢嘅变化。咁所以呢一样嘢就系、是、香港嘅，亦都系一个或者系一个出路啦，即系睇下中共点变啦。咁喺香港嚟讲，大家都讲咗好多嘅，就系、是、信仰啊、信念啊，呢、這个时候最重要，坚忍系好重要，因为系好艰难嘅时候，你冇办法做乜嘢嘅时候，你唔放弃本身就系一种力量，你本身相信有一日会变，同埋你相信即系、就是、邪不能胜正，你能够忍过呢一段日子。你唔知道，特别系而家嘅世界，世事如棋，你真系唔知道听日会有啲咩变化，而呢啲变化可能就系一个出路。
睇嚟坚持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件事吓。咁美国咧，美国嘅情况又系点咧？
美国亦都系大家都知噶啦，我同阿石头两个月啊，都系讲美国。美国亦都系到咗一个令美国人好心碎嘅时候。我喺社交媒体里面不停咁听到啲美国人话 heartbroken， 佢哋嘅心都碎晒。佢哋最认为最骄傲嘅係世界嘅榜样，认为係最重要嘅，亦都认为最理所当然嘅佢哋嘅民主，佢哋嘅法制居然係咁样。亦都好似一个陶瓷，头先我所讲喺美国人面前砰一声跌落地下，打到碎晒。咁喺今次嘅呢个选举里面，佢哋亲眼咁样去目击咗咁多嘅舞弊、咁多嘅欺骗、咁多嘅出卖、咁多嘅腐败，腐败讲呢个 system 呢个制度，咁多又腐败又无能嘅官员，佢哋见到佢哋嘅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全部都系咁样嘅货色。佢見到 FBI、CIA、高等法院、巡迴法庭、地方法庭呢啲嘢都冇盡到佢哋應該盡到嘅責任。佢見到美國政治嘅黑暗同埋美國制度嘅危機，即係對美國人嚟講，呢個係一個佢哋萬萬冇諗到喺一次嘅選舉裏面，佢哋被強迫睇咗啲佢哋簡直都可以話頭頭嚟講係冇辦法相信嘅嘢，就唔好再講佢哋可唔可以接受。本来啲所谓嘅主流媒体啦，我哋好多人嘢话佢哋系假媒体啦，谂住用佢哋嘅方式咧，系将成个美国同埋美国人咧，将佢哋催眠，用一啲宣传嘅手法，用一啲嘅掩盖真相嘅手法，用一啲咧完全拒绝报道嘅方法，令到呢一个狮子喺度瞓觉，但系冇谂到佢哋呢个方式系令到呢个狮子醒咗嚟。我用咗呢个比喻系。我曾经睇过一篇文章，佢真系咁样讲嘅。咁所以即系而家嚟讲，就系、是、美国人认识到啦，就话今次嘅美国选举嘅舞弊，整个嘅宪政体制不但冇办法去解决呢个舞弊呢个问题，冇办法去伸张正义，佢甚至系去保护嗰啲舞弊者，令到佢哋成功，系保护紧一啲作紧恶嘅人，而对。一啲做得啱嘅人，系反而就刁难得好紧要。咁我哋同阿川普嘅所有嘅诉讼啊，佢系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得到嘅待遇啊，各方面我哋睇得清清楚楚啦。咁所以美国人而家慢慢明白到，一个冇道德、冇诚信嘅制度，同埋一个完全冇道德观念、冇良知嘅官员，系一啲用都冇嘅。我哋即系喺北美啦，成日都听到人哋讲咧，就话。这个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个制度是没有瑕疵的，他们很少讲道德这两个字，因为他觉得这个没有用的，你讲同我道德，我觉得很远的这件事，我相信的就是法律，我相信就是这个制度，但是今次美国人终于知道 冇道德、冇誠信嘅法律呢啲制度同埋官員係一啲用都冇嘅。咁而家嚟講，就係、是、香港人成日都講嗰句説話：呢、這個世上冇從天而降嘅英雄，只有挺身而出嘅凡人。而家美國人就係靠挺身而出嘅凡人。呢啲挺身而出嘅凡人，甚至係包括咗川普。川普大家都知道，今次佢受到個屈辱，佢作為一個美國總統，佢受到個屈辱係幾咁大。佢隨時嘅啲 Twitter 將佢就係刪除，佢喺 Facebook 貼咩嘢，俾人哋隨便就攞咗。佢做乜嘢嘢？佢好多人即係比如佢係秋菊打官司，或者係長林嫂，係咁可憐，即係佢受到個屈辱。是啱啱同好多人话川普系独裁者，系啱啱相反嘅形象嚟嘅。佢亦都好似一个好普通嘅人咁样，周围去同人哋讲：你哋要出嚟啊，你哋要出嚟啊！呢个系最后一次噶啦，最后一次俾大家去表达民意噶啦。咁呢啲犯人里边亦都包括咗 Flame 啦、Michael Flame 啦、福林将军啦、鲍威尔律师啦、朱利安尼律师啦、Linwood 啦、你个林德律师啦，仲有一啲咧，仲有良知嘅。这个官员我们看到很多共和党员里面也还有很多有良知，还有一些军人，部分的军人，部分的民兵，部分的民兵里面有很多是退伍军人，就是还有这些正义的人，有正气的人撑住美国这个场面。所以美国对很多的国家地区来讲都很重要，所以我以前都解释过为什么石头和我们一直都是在美国这个选举里面花了这么多的笔墨，做了这么多的节目。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美国起码现在美国站得住的话，其他的地方特别是自由和民主受到削弱的地方是还有希望的。但如果美国站不住的话，这个世界将会进入一个什么的境地呢？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前景是不是那么明朗的。咁所以呢，就係喺呢一个2020年啦，我哋觉得好多嘢都改变咗，而我哋都学到好多嘢，学到头先所讲 COVID-19 里面，即係健康係胜过一切，平安係胜过成功啊，胜过咩繁荣啊，胜过个人嘅成就啊，呢个係我哋以前可能係忽略咗嘅。喺香港嘅情况，我哋知道好多时候唔係话自己想做咩做乜嘢，但是保存那个信念和有坚忍的精神是很重要。你没办法做什么的时候，如果你有这两样东西的话，你还是有希望的。而美国来讲，我们也都是学到了 system， 所谓的制度，所谓的法治，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撑，是什么都不是的。那在重要的时刻有没有勇气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会不会将它的尊严即是放在所有的东西之上，而去为这个尊严而奋斗，亦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今日，即是2020年的最后一日，我希望大家会有一个更即是比今年好的2021，我希望大家平安，我希望大家有力量。
卢琦刚才强调了几次关于道德方面的修养，道德的重要性呢，石头其实成日都提的了，没有道德的一个地方，无论是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家庭，又或者是一个国家，它根本上就可以无恶不作的嘛，是没有任何底线可以讲的。正如路桥刚才讲的，法律呢，如果是在没有道德的人的控制之下，它就是可以惩罚人家而不是惩罚自己嘛。所以没有道德的基础呢，无论是整得几完美的法律呢，其实都是没有用的。中国大陆的法律呢，你可以去查一下，可以讲是比美国可能都重要完美的。但是有什么用呢？他用这个法律呢，是去治下边的蚁民的，而跟自己是无关的。也就是讲，没有道德的情况之下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些法律。今天是2020年最后一日，也很多谢大家一直在这里支持我们这个节目。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生活曲《曙光》。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正邪大战》。
唐人街。
韭菜饺，
司徒思话有新闻讲喎，
凤爪，
中东嗰个拜登原来未死噶。
你讲拜登还是赖登啊？
啊，唔系，系应该赖登嘅。Sorry， 讲错咗添。
唉，所以话你啊，真系拜登啊多得你唔少啊，都未死俾你咒到佢死。
阿 Sam， 使唔使咁讲嘢啊？拜登同赖登两个名字都差唔多，过咗咁耐啦，点记得啫？仲有咁嘅传闻添啊！嗱，当年就系奥巴马做美国总统噶嘛，系佢派军队去打死咗拉登噶嘛，哇！咁啊，全世界人都唔知几鬼开心啦，咁咪觉得美国佬好威咯。
哦，呢单嘢咧，我喺网上啊睇到咁讲嘅，当年海豹突击队系美国一个精英部队嚟嘅，佢哋系接咗任务咧。就去中东就追杀呢个拉登嘅，佢哋好容易咁就杀咗拉登，跟住就接到奥巴马美国政府嘅命令，叫佢哋收队啦，完成任务咁啊，然后引起佢哋怀疑，就话呢个究竟系真拉登定假拉登呢？会唔会里边另有隐情呢？所以呢个部队就准备深入去调查，但系无奈啫。就傳出消息話呢個海豹突擊隊響中東嘅遇難，全軍覆沒，36個軍人全部犧牲咗。
唉，今次郵電門爆出嚟嗰啲新聞啊，好大鑊噶，所以而家懷疑呢36個人啊係俾人蓄意謀殺噶，因為喺戰場上佢哋所向無敵。但是这一次呢，他们36个全部死了，但是对方敌人那边呢一个都不死，怎么可能呢？
喂，我不明白啊，奥巴马在美国当时做总统的嘛，是不是？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这么大的大话，呃那些世人呢？
哎呀，以文姐，政治是很复杂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有乜可能知道点解？
喂，阿 Sam 你好陈啫，你唔好咁样睇小我啦，有好多嘢我知道你唔知道就真啊，你又知点解咩？啊，真系啊！
嗱，以文姐啊，网上啊睇到咁嘅消息，就话当时啊911咁大件事情，阿奥巴马谂到头发甩啊，都捉唔到个拉登出嚟。好冇面噶嘛！嗰啲威望啊跌到见底啊，话唔定嗰啲生虫师爷咪献条计俾阿奥巴马。你都知阿拉登啦，成面胡须，唉，好容易啫嘛，咪喺街边执条胡须佬出嚟做阿拉登嘅替身，等阿拉登咪死得轰轰烈烈，唉，咁咪皆大欢喜啦，系嘛嗱？奥巴马咪喺全世界威晒啦。咁啊，拉登又唔使俾人追杀。嗱，而家就网上啊爆大镬，就话奥巴马咧就俾一大笔钱啊伊朗政府做掩口费。
喂，系咪真嘅啫？好大镬噶喎！
嗱，网上啊咁爆料嘅，话伊朗政府已经承认咗收咗奥巴马嘅掩口费。嗱，你知啦，拉登呢个正式系苏州市嚟噶嘛，边个政府够胆收留啊？所以伊朗政府就话明啦，我送咗佢去巴基斯坦啊。
咁而家即系话拉登仲喺巴基斯坦咯、哦。
喂，大佬，我点知啫？呢啲通通都系网上爆料噶嘛。
哇！如果呢单嘢系真嘅话，奥巴马就呃咗全世界、哦，佢几多条命都唔够赔啊。
诶，就算拉登呢单嘢。真定假都唔紧要啦，而家最紧要就系美国今次嘅选举，因为佢而家网上爆料话拜登好多蛊惑出咗嚟。
唉， 最初啊，11月3日嗰一晚咧，應該喺12点钟就可以得結果出嚟噶啦。咁12点钟之前咧，都睇得出幾乎全部係川普贏曬噶啦。點知突然間有三個州停咗落嚟，唔計票啦。啊，呢三個州咧分別係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同埋亞利桑那州。幾個鐘頭後，呢三個州咧完全調轉過嚟，拜登啲票數啊，突然間多過咗川普。你睇個威斯康辛州，佢平時一晚咧只可以點10000張票嘅，但係嗰晚咧竟然點咗170000張。
哇！咁離譜，揾下水信去咩？
咁肯定嗰啲票咧係唔使點唔使計嘅，全部早早填好曬，喺呢個時候搬咗出嚟，就話係拜登嘅票。
最離譜嘅咧就係有啲選票，嗰啲人都唔知寫咗幾耐噶啦，佢都出嚟選下拜登。
唉，阿拜登啊唔夠票數，咁啊所以揾埋下邊嗰啲人嚟選去啦。
喂，好得人驚啫，話唔定陰間嗰啲人嚇，佢嘅意思是選下拜登落去佢底下做總統喎，唔係喺人間做總統喎。咁啊，拜登到時咪好大鑊。如果佢唔肯落去底下做總統，嗰啲冤魂分分鐘恃住佢噶喎。到時佢想唔死都唔掂啦。
费尽千般心思，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燃烛不容易。父亲是我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往倾注，愿那天空曾遇。
拜登都唔细啦嘛，
有好多人咧死咗之后竟然仲投票嘅，啊，其中有一个叫做 Renish， 竟然系2012年已经死咗啦。仲有一个咧系1984年死嘅，叫做 William Blaney。嗱，仲有啊，密西根州啊，佢通常一晚只可以点10000张票出嚟，佢最离谱就系、是。幾個鐘頭裏面佢竟然點出138000出嚟，而且呢啲票啊，最後查到竟然全部係選拜登嘅，好明顯就係出貓啦。
仲有啊，喺密西根州郵局主管喺11月4日嗰日攞咗一大批郵寄選票出嚟，同啲職員講：今日雖然係11月4日。但是你们一定要等11月3日的邮戳。
哇，有没有搞错啊，这样都可以吗？4日等3日都可以啊？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
啊？尔文姐，你真的这么简单都要问的。11月3日是美国大选投票的最后一天。4日投来的选票呢全部是无效的。所以呢他们就等3日咯。话唔定嗰个邮局局长啊，都俾人收买咗啊！
最奇怪嘅就系嗰啲选票张张都系拜登嘅。
哇，好离谱啫！可以咁样出猫嘅咩吓？
阿拜登啊，好有方法嘅，
排骨
已经尽第一铺啦嘛。
春卷、鲜竹卷、腐皮卷，
阎罗王报晒到嗰啲人啊，都俾佢拉埋上嚟投佢一票啊！
真系大吉利是啦，咁做都得噶喎。
咁你啱睇到新聞都系咁讲啦，系咪？
阿拜登仲有一样蛊惑啊！你谂下，通常佢投票咧都系用圆珠笔嘅啦嘛，但系佢一睇见你系戴住川普帽或者着住支持川普嗰啲衫嘅人，佢就唔系俾你圆珠笔啦噃，佢就俾你一支特别嘅粗笔。
点解呢？
因为用呢种笔写嘅选票，如果过机咧系无效嘅，就会将你嘅选票当废票。呢件事咧，大家一直都追问嗰啲工作人员。最后工作人员就承认咗佢哋出猫。
喂，你哋知唔知啊？仲有一个威斯康辛州啊，嗰度啲选票啊，比合格选民嘅人数多出咗16.8万，离谱到多出嚟嗰啲票数全部都系拜登嘅、啊。唉，真系呃鬼食豆腐啊！
啊，我又唔明白、啊，其实拜登两父子嗰啲丑闻。真系多到数都数唔晒噶啦，点解仲可以俾佢咁样搞法嘅咧？连伪造选票咁都得嘅？咩世界啊？美国政府里边有好多个部门噶嘛，又有司法公正啊，啊又有联邦密探啊，好多嘢噶嘛，点解可以俾拜登咁做咧？吓、啊？
阿拜登呢啲啊，尽死搏一铺，你知唔知？如果佢上唔到位嘅话，其他佢嗰啲丑闻咁多证据出嚟啊，坐十世监啊，佢都未坐完啊！
阿拜登啊，真系狼过华秀只狗啦！咧啱啱上网就见到个视频，影咗出嚟，阿拜登揾人将装住川普嘅选票嘅十几个货柜车。拎去毁尸灭迹，点知喺烧毁现场就俾人哋发现，影晒视频落嚟。咁今次拜登又衰咗一镬。
嗱，虽然而家表面上咧就好似拜登赢喎，阿川普咧就几大都唔肯过去噶啦。阿拜登喺呢个竞选之中咧，佢好多嘢都系造假嘅，咁已经有人证物证噶咯噃。点解仲俾佢当选呢？所以咧，有人就批死阿拜登噶啦。佢而家就唔好咁得戚，佢就嚟全军覆没，永世不得翻身啊！咁我哋咪放长双眼睇下咯。老实讲，好多有权威嘅预言家系预言到，今次系应该川普继续做总统嘅，而且仲讲明。美国今次的竞选是政邪大战，我记得早排阿林 Sir 就讲过啦，佢话世界有一个著名的预言家，美国是带领全世界的，到了2020年，美国会有一场大的政邪交战，有一个政神和一个魔鬼在度决战，最后个政神是打死了魔鬼，跟住全世界呢就会恢复繁荣昌盛，进入另一个新纪元。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政邪大战》系由潘晓文、李庆、浩然、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今日嘅主要内容有：民主党内部水火不容，拜登处境尴尬。2020年的媒体丑闻和争议，以及一些医护人员拒绝使用 COVID-19 疫苗。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你带来的新闻有：民主党内部水火不容，拜登处境尴尬。盘点2020年的媒体丑闻和争议，当美国政府给那些有优先资格接种疫苗的人接种 COVID-19 疫苗时，却遭到其中一些人的拒绝， 特别是医护人员。以下是详细内容。一直以来，美国民主党中的温和派和极左派之间的政见分歧非常大，经过这次大选，现在几乎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美国之音记者辛普森在近日发布的年终报道中提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如果真是执政，他的施政议程不仅会受到国会共和党人的批判，还会面临民主党极左派的挑战。据悉，民主党温和派对于极左派提出的解散警局、剥夺警局资金等政策尤其深恶痛绝。曾经在11月11号西维珍尼亚州的温和派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万音 John Manchin 在推特上批评左派想剥夺警局资金太荒唐。他说，我们不要疯狂的社会主义议案，我们不认为应该解散警局。而极左派的 AOC 就在推特上发出一张坐在万音后面仇恨地望着万音的照片。由于 AOC 等民主党激进左派日渐壮大，民主党内部出现巨大裂痕，拜登算是属于民主党的温和派，尽管他声称可以弥补党内的裂缝，但能力有限，从未彻底解决令人尴尬的分歧。辛普森在报道中说，在11月的选举中，民主党人誓言将再夺十几个国会席位，但结果是席位不增反减，比目前的232席大幅缩水。好多温和派将失败归咎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领导不力，放任极左派，尤其在撤销给警察拨款的政策上，害到民主党失去了席位，吓走了好多中间选民。温和派还指出，极左派提出的某些提案代价高昂，不切实际，和部分地区的选民脱节，他们认为应该设定较细的实际目标，例如降低税率来吸引共和党选民或独立选民。但极左派刚刚相反，他们喜欢搞些大议程，例如推进全民医保、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等，以此吸引选民。在任命内阁成员问题上，拜登为了讨好民主党极左派，要将内阁搞成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方面实现多元化，但是内阁问题最终取决于参议院选举结果。如果共和党依旧掌控参议院，那很多极左派的提名将会受到阻碍。在施政问题上，拜登在竞选中亦提出了一些偏向极左派的承诺，例如医保、气候计划、学生债务等方面，但仍未达到极左派希望的高度。极左派施压拜登，要求他在疫情救济、全民医保、公共住房投资、绿色新政等方面做出回应，同时警告说，如果拜登政府试图倒向温和派立场，民主党内部可能会爆发内战。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驻校主任卡法罗 Capri Cafaro 表示，这些真是美国人想走的方向吗？观察一下，民主党没有获得预期的参议院席位，以及他们在众议院丧失的席位，可以得到结论，极左派的纲领并不受欢迎。从中共病毒大流行到黑命贵骚乱，再到大选，以至左派媒体扭曲颠覆，彻底压制了媒体本来应该负责报道的新闻。以下我们来盘点一下2020年十大最恶劣媒体丑闻。第十名， CNN 主播克里斯库默感染新冠后违反隔离规定离开地下室。今年四月， CNN 主播克里斯库默在一段推特视频中谈到他的康复之路，视频显示他从家中地下室出来，他在地下室完成隔离，但是消息显示库默在完成地下室隔离之前，在屋企外面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时一名踩着单车的人声称，这位 CNN 主播违反了他的兄弟纽约州州长库默正在执行的检疫准则。这个戏剧性的一幕被评论认为是虚伪和用规则要求别人，自己不遵守的典型例子。第九名，巴里艺斯退出纽约时报，因保守观点被同事欺负。前纽约时报舆论专栏作家编辑巴里艺斯 Barry Weiss 在7月宣布将辞职，称自己在不自由的环境中受到同事的欺负。此前几个礼拜，他宣称报社内部发生了内战。 魏斯在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封他发给纽约时报周刊发行人数以之百格的严厉辞职信。他说同事称呼他是纳粹和种族主义者。魏斯指出他不明白新闻编辑室内部为什么允许这种有毒的行为。魏斯说虽然推特没有站在纽约时报的船头上，但是社交媒体充当着最终编辑的角色，不正确的观点可能成为被同事欺负的理由。第八名，纽约州长库默养老院政策争议 CNN 长期忽略。纽约州长库默曾经在今年三月份推行新的养老院政策，养老院被要求必须接受从医院转移出来的新冠状病毒患者，以缓解医院的压力。美联社最近的调查称纽约州养老院里面的实际死亡人数是11000人，而不是早前认为的6000多人。美联社的报道还指出，纽约州的计算方法只统计在老人院里面死亡的老人，而没有统计在老人院里面染疫被送到医院在医院里面死亡的老人。库默当局拒绝透露后者的数字，被外界认为是有意掩盖。虽然库默在五月份取消了这项政策，但引起了社会抨击和争议， CNN 等媒体长期对此忽视。第七名，为 CNN 工作的匿名反川普专栏作家竟然是前政府职员，曾经在2018年纽约时报上刊登专栏文章，声称自己是抵抗运动的一份子的匿名作家，被爆出是前国土安全部工作人员。这位迈尔斯·泰勒还成为 CNN 的撰稿人。泰勒在8月21号接受安德森·库珀 Anderson Cooper 采访时向 CNN 讲大话，否认了这篇专栏文章的作者身份，但是在10月份他自己又承认了自己就是该文章的匿名作者。之后白宫新闻秘书 Kayleigh McEnany 发表声明，说泰勒是一个低级心怀不满的前工作人员，以及一个选择匿名而不是行动，选择泄密而不是领导的骗子和懦夫。第六名，纽约时报编辑因刊登政治不正确文章辞职。今年六月，纽约时报发表了参议员汤姆科顿 Tom Cotton 关于黑人乔治弗洛伊德引发的动乱的专栏文章，在该报引起轰动。该篇标题为派兵的文章中，科顿承认和平抗议的重要性，但呼吁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部署军队帮助平息骚乱和抢劫。该刊物引发了内部记者的反抗，有人说他危及到黑人员工，员工请病假以示抗议，并向该报专栏编辑詹姆斯·贝内特 James Bennett 施压，要求他为同意发表这篇专栏文章而辞职。美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名教授因为拒绝推迟期末考试被学生抗议，而面临警方调查。一名教授因为宣读马丁·路德·金的《百名汉监狱来信》而面临调查。评论认为黑命贵运动以及引发的一系列政治正确的事件是文革在美国的再现。第五名，媒体对川普促成中东历史性和平协议视而不见。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阿联酋在8月13号达成和平协议，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消息一出，川普将它形容为巨大突破。另外，在川普总统的努力之下，穆斯林占多数的科索沃和基督教占多数的塞尔维亚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其中包括承诺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苏丹和摩洛哥亦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是美国所谓的主流媒体对这些和平协议视而不见。根据媒体研究中心的分析，网络新闻机构在33日的时间里面仅用了9分8秒的时间来报道这些历史性的和平协议。第四名，真相工程爆料 CNN 内部会议揭露 ABC 员工自称社会主义者。今年2月，真相工程 Project Veritas 曝光了 ABC 新闻网资深记者戴维赖特 David Wright 的一段言论。赖特将自己描述为社会主义者，并批评 ABC 新闻内部。在他的新闻网高层审查之后，戴维赖特被停职。真相工程是一个保守派的民间独立调查组织，在过去的2个月时间里面 他们录制了 CNN 每日早晨九点的主管电话会议内容。真相工程始创人詹姆斯·奥基夫 James O'Keefe 表示，在 CNN 主管每日早晨的电话会议中，他们讨论了他们亦就是民主党阵营怎样在选举中压制川普阵营。他们再次证明了他们的党派政治议程和新闻道德完全脱节。第三名，主流媒体诽谤川普总统的拉什莫尔山演说。7月3号晚，川普总统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 Mount Rushmore 参加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并发表演讲，称近期在美国各地掀起的推倒雕像运动是一场为了抹杀美国历史的左翼文化革命。但是主流媒体对这场爱国演说进行诽谤，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 Annie Carney 称，川普利用拉什莫尔山演讲传递分裂性的文化战争讯息。CNN 声称川普为联邦纪念碑辩护，尽管他一次都没有提到联邦、罗伯特里或任何其他联邦人物。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 Tammy Duckworth 声称川普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谈论死去的叛徒上，暗示他赞扬了南方联邦。但是川普总统的演讲并没有赞扬一个叛徒或联邦成员。第二名，主流媒体误导性报道黑命贵抗议，声称是和平示威。今年黑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的愤怒激发了全国各地的黑命贵抗议活动，其中很多抗议活动演变成破坏性和致命的骚乱。但是主流媒体一再将骚乱标榜为大部分是和平抗议，在很多情况下意味着他们默许暴力背后的危险意识形态。在8月份，在威斯康辛州基诺沙市发生了警察开枪打死雅各布·布莱克后的骚乱事件。CNN 记者奥马尔·吉梅内斯站在一个汹涌的火堆前，屏幕下面的字幕竟然写着警察开枪之后激烈但和平的抗议。5月份 MSNBC 主播 Ali Welsh 从明尼阿波利斯进行现场报道，他站在一栋燃烧的建筑物前跟观众说，当时的情况一般来说并没有不守规矩。在9月，泰晤士报发表报道，暗示骚乱中的任何暴力都来自警察和右翼活动家。黑命贵和 Antifa 骚乱不成比例地破坏了威斯康辛州基诺沙、明尼阿波利斯和芝加哥的黑人社区。骚乱摧毁了黑人的生活、黑人的生计和黑人的纪念碑。最少有26名美国人在骚乱中死亡，其中大部分是黑人。第一名，媒体和大科技公司无视拜登家族丑闻，甚至阻止消息流通。纽约邮报在10月份曝光亨特·拜登的多封电子邮件，揭露了拜登父子的海外腐败交易。Facebook 和 Twitter 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来压制这个消息。Twitter 短暂地暂停了川普竞选团队、白宫新闻秘书和一个国会委员会的账号。与此同时， Facebook 甚至在进行独立的事实核查之前，就采取行动压制纽约邮报文章的影响力。而 Twitter 声称纽约邮报的文章违反了他的黑客材料政策。这些主流媒体没有呼吁大科技公司停止对人们获取信息自由的限制，而是仿效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做法。美国调查性报道记者乔丹·查理顿 Jordan Chariton 谴责主流媒体肆无忌惮地推动对川普的通俄门报道，而对拜登父子持续升温的电邮门却保持沉默。查理顿表示，这不公平，会危及媒体业的未来。近期一些政要出来注射疫苗，其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接种疫苗被质疑是做show，网友怀疑针剂连针帽都没拿走，而 CDC 官员福西左臂打疫苗，第二日右臂嗌痛。 CBSN 还将福西打疫苗前后对比的镜头播出来，更证实了网友的怀疑。围绕疫苗的问题，美国国内确实出现了反常现象。根据哥伦布日报报道，30号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威恩 Mike DeWine 在新闻发布会上警告说，由于 COVID-19 死亡人数在全国范围内激增， 该州超过一半的养老院员工，大约 60% 拒绝接受注射冠状病毒疫苗。州长说，每个人都会对此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我们想讲明的是，机会可能暂时不会再来了。他希望能够给那些有资格接种疫苗的人留下紧迫感的印象，并指出该州正在尽快地注射尽可能多的剂量。而目前在加州洛杉矶县，大概有 20%-40% 的医护人员亦不愿意接种 COVID-19 疫苗，尽管他们拥有最优先的免疫接种权。附近的河滨县还有 50% 的工人亦拒绝接种该药物，迫使公共卫生官员制定政策怎样分配未使用的剂量。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研究人员对全国一线医护人员的反应感到惊讶，他们应该更了解疫苗背后的科学知识，并愿意接种疫苗。据专家指出，根据涉及数万人的临床试验数据，辉瑞公司和摩德纳公司的 COVID-19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都得到了验证。海撒家庭基金会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29%的医护人员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而普通人群的比例是27%。调查的受访者解释说，他们担心疫苗的副作用，不相信疫苗的安全性。据《泰晤士报》报道，一些人表示他们觉得 COVID-19 的危险性被夸大了。即使是受到病毒重创的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亦不愿意注射该疫苗。洛杉矶的一间养老院的职业护士说，他们害怕副作用，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亦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够保护他们。根据加州的指导意见，如果一线工人拒绝接种，可以向非重点人群提供被拒绝的疫苗剂量。据 CNBC 报道，全国需要最少 70% 的人口接种疫苗或拥有天然抗体，以实现可以控制病毒的群体免疫力。达拉斯的律师罗格·邓恩说，一些公司正在考虑确保所有员工都接种疫苗，以恢复某种正常状态。他说，特别是餐饮业，如果说你的所有员工都已经接种了 COVID-19 疫苗，那会是很好的公关手段。邓恩说，根据法律规定，雇主可以强迫员工接种疫苗，如果他们不接受就解雇他们。很多医疗专家表示，医疗机构将强制要求员工接种 COVID-19 疫苗，就好像他们为员工注射流感疫苗一样。今天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观看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很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